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摩擦性失业成热词，谢田称中共发言人偷换概念有失该词本意。
中共这个发言人呢，有点在偷换概念，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在海外啊学习的西方这种经济理论啊就业理论的人呢，可能想出了这么用一个名词，用这个名词来作为一种与中共解脱帮他们甩锅的一个用法，这实际上是本意不是这样的。
小额垫付难止民怨，观察人士称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仅冰山一角。
如果说银行没办法理赔的时候，就把相当大一个比例存款就列作理财商品，这样子的话可能后面的民怨和争议就会更多的浮现出来。
北京称要守护港澳，坚决与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斯里兰卡代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7月15号在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称，当前青年人就业压力仍然较大，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摩擦性失业被网友认为是中国官方的又一个新创词汇，其实摩擦性失业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经济学概念。那么中国官方所说的摩擦性失业是否属于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美国之音记者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
哎，你好陆阳。
谢田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失业可以分为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其中呢，摩擦性失业指的是一个人自愿离职和找到另一份工作之间的这个间隔，那有人呢就将它描述为是人们的自愿跳槽。另外呢，刚进入职场的这个毕业生也会增加摩擦性的失业，因为呢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招聘新的员工、让合适的员工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那么最终呢就会导致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被认为是短暂的、问题最少的失业状态。那么据您的观察，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所说的这个中国六月份16到24岁城镇青年19.3%的这个失业率，是否属于摩擦性的失业？
不是。首先呢，这个中共这个发言人呢，有点在偷换概念，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在海外啊学习的西方这种经济理论啊就业理论的人呢，可能想出了这么用一个名词，用这个名词来作为一种与中共解脱帮他们甩锅的一个用法，这实际上是本意不是这样的。什么是摩擦性的失业呢？我们叫做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原来讲放弃这个职业寻找一个新的工作，那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找，然后你可能就出现了那个失业的状况。你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你说我这个经济上也没问题了，对吧，我不干了，不愿意给别人打工了，我想自己当老板，然后就是辞掉这个工作，还有自己再找另外工作，或是找自己那个创业的机会，这也属于这种摩擦性的。就是因为有些，就是因为这个市场资讯可能不完全流通的话呢，有时候呢，有些企业呢，比方就失去了一些劳工，合适的劳工，而劳工呢，在这个时候也没找到工作，这种非常短期的这种失业的现象。还有一种，这个现代社会有一种摩擦性失业呢，就是高学历的人呢，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但是也不愿意干那种低阶的工作，那就是有点像中国人讲，就是上不去下不来，不上不下。这种呢实际上是有一点那个是自愿性的，自己愿意是被处于失业的状态，而并不是被裁员的，对吧？这实际上在中国我们知道很多一些 有些青年他不愿意坐这个低端的一个小时那个很小时公车，怎么很低的，对吧？因为那个物价这么高，他挣的钱很少。我记得现在中国广东有一个劳工市场，好像两个星期前还是9块钱人民币一个小时，所以大家都觉得已经很低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变成6块钱，现在他们居然有3块钱就可以找到人。就是说中国不就是也有这些，是有一些这些低端的劳动力的位置，但人们没法不愿意做，因为你做的话也养活不起那个自己，赚这点钱呢还不够那个交通费的公交费，那就是他还不如不做，就躺平了。所以中国有这个很多，这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的话，这实际上是跟政府的责任有关，因为政府这个滥印钞票制造了那个通货膨胀。还有这种高学历的人找不到工作，其实这个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有时候都会有。这只是因为这个资讯不透明的原因，或者是就是他可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求这个社会必须完全资讯透明、新闻透明、言论自由，有这种自由的通讯的环境的话呢，那人们就应该这个市场的供需就可以得到调节，人就会找到工作。所以中国的问题呢，它现在是中国的年轻人还不能说是这个，为什么不能说是摩擦性的失业呢？因为他们很多呢，他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原来就没有职业。摩擦性失业是指的人们放弃了原来的职业，想找新的更好的工作。现在中国这些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你看这些1000万，每年1067万的，他连工作都没有，他也谈不上就是说为了给自己寻找更好的机会去暂时性的放弃，不是这种情况。中国现在根本就是完全是年轻人失业非常严重，中共自己承认的就是20%了，恐怕实际上还会更高。那就是说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根本就毕业了就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中共呢，他会经常会用一些西方的一些学术界的一些理论啊，用一些新的词，也没听说过，所以他们会善用这些新的学术上的会看起来很艰深的名词呢，来掩盖他们自己，然后为了自己的甩锅，就是这样。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4月份和5月份这个城镇16岁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分别是18.2%。和18.4%，那么加上6月份呢，这个19.3%的这个失业率，它的第二季度的平均失业率呢是18.6%。那么在这个前两个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个经济数据的时候，这个发言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个摩擦性失业这个词儿。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城镇青年的这个失业属于哪种失业呢？
这就是一般的失业率，普通的这种失业。这个你可以说是中国这个是有点像结构性的失业，或者就是整个这个就业市场有了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因为那个中国整个经济下滑、产业链转移、工作机会丢失，就是说就是这种一般性的失业。本来这些工作，比方这些那个大规模的那公司倒闭嘛，或者公司转移走了，移到越南去了。这些人就失业了，肯定是这样的。这些也不是说这些，你比方说原来那些在东莞啊、广州那些电子工厂工作的人，并不是他现在要下岗放弃现在工作想找更好的工作，而是呢突然被解雇了，这就是这标准的典型的失业。还有一些呢，就根本就因为在那个公司都纷纷在关闭、在解雇人、裁员，所以那新毕业的大学生他连个机会、一次工作都没找到。就是失业了，毕业就是失业，那你这个也不算摩擦性的失业。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小额垫付难止民怨，观察人士称，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仅冰山一角。河南爆发村镇银行储户大规模抗议之后，当局自7月15号起启动小额垫付，但有储户隔日向美国之音反映，全村村民都没有结到钱。该储户质疑当局遭大规模抗议之后才出台垫付方案， 只是为了平息民怨的缓兵之计。对此，观察人士表示，河南金融弊案恐潜藏钱权勾结的黑幕，并可能只是中国金融问题的冰山一角。后续逾400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要如何偿付？问责哪些单位？中共若无力善后，民怨恐持续沸腾。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禹州编辑播报。
河南四大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将近三个月之后，从7月15号开始，通过一款微信小程序，以垫付的名义为部分储户结算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额存款。目前呢，预估大约应该有超过300人领回小额存款。不过呢，一名住在河南省郑州市的男性储户，他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在7月16号用书面的形式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全村符合首批垫付资格的储户呢，都没有接到钱，因为系统一直显示仍在核实信息中。这名储户说呢，肯定有人拿到钱了，我知道，但是呢，我们村真的没有，千真万确，实际上要核实信息一天就够了，大数据那么厉害，这都几天了。事实上呢，这名储户是一名解放军退役军人，他自己呢并不符合首批垫付的资格，因为他在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的存款是20万元人民币。另外呢，在7月11号，河南省银保监局和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的公告说呢，符合首批垫付资格的储户呢，是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单一机构单人合并存款呢，仅仅是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储户。垫付工作呢，是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代理组织实施。至于存款额度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储户呢，未来会另行公告垫付安排。河南当局虽然已经跨出了垫付的第一步，但是呢，多数储户仍然是怨声载道，尤其呢是存款额大于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储户呢，更是焦急观望，他们担心自己毕生的积蓄被清零。根据统计呢，河南村镇银行的金融烂账大约涉及40万储户，资金缺口也高达400亿元人民币以上。另外，根据网媒无冕财经引述腾讯新闻的网络投票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储户反映遭到冻结的存款额度呢，仅仅是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约占总投票人数的 10.2%， 5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是占 67.6%，50万以上的是占 15.5%， 就是说近90%储户的权益呢仍然悬而未决。那郑州那名退役军人储户呢是提出了质疑，他说呢，当地政府这个时候出台垫付的方案，目的呢是在于分化维权储户，因为在7月10号包括他本人在内，大约有多达3000个储户呢在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面积极维权，但是呢部分储户一听到垫付方案出炉，就已经打算放弃维权，即便他们仍然没有拿到一毛钱。这名储户说呢，个人的判断就是这5万元人民币就是个缓兵之计。储户最近的抗议活动呢，是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案件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维权活动，后来还引发了流血冲突。综合一些外媒的报道呢，这些储户除了当日遭到警方强力驱离之外呢，还有部分的女性和年长储户呢遭到便衣警察或者是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的狂殴，甚至呢有人在事后仍然持续的遭到骚扰和跟踪。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呢，河南银行的烂账仅仅是冰山一角，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金融监管的不到位。
我认为河南这个村镇银行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更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份的呢还没有开始爆发，中共补嘛，那么补不起，补不完，不补的话呢，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这种事情发出来。
此外呢，河南当局对于垫付资金来源的交代呢也不清楚，这引发了质疑。根据官方公布的首批小额垫付呢，是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情况办理的，但是呢这个舞弊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在今年年初逃出了国境。四大村镇银行的大股东和相关的一些企业呢，包括集资平台，也都大多在资金转移之后呢一一的被注销或者解散。
那么警方未来会如何的追缴回数百亿人民币的赃款？如此大的非法吸金案的背后是否涉及任何官商勾结，都是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贺江兵呢，是位于河北省的中国金融学者，他说呢，所谓垫付的资金来源肯定不是政府的，因为公告说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垫付，未来呢应该是从追缴到的赃款中报销。除了资金缺口，当局呢是如何认定储户的款项的性质，也是一大争议，就是是储蓄呢还是投资。成都商报说呢，官方目前只是偿付属于存款的储金，而且呢是依据存款保险条例，每个账户最高可以获得偿付人民币50万元。不过呢，就涉事银行目前曝光的吸金方式来看，资金前客呢恐怕是向多数储户进行了揽储和推销金融产品，其中的金融产品如果属于投资的话呢，而不是存款，那么储户呢恐怕就需要自行吸收亏损。对此呢，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说，如果多数款项被列为投资失利的话而无法赔偿，这会埋下民怨的伏笔。刘梦俊说，
如果说银行没办法理赔的时候，就把相当大一个比例的存款就列入理财商品，这样子的话可能后面的民怨或争议就会更多的浮现出来。
随着河南金融舞弊案越演越烈，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也屡遭指责。为了稳定人心呢，官方频频出面喊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琪在7月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呢，河南村镇银行发生暴雷事件以来，人民银行呢是指导分支机构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至于合法维权的储户日前遭到身份不明的白衣人施暴所衍生的案外案，这个调查结果怎么样呢？至今各界也是一无所知。美国之音记者致电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商务区派出所以及郑州市公安局的郑东分局，但是都没有获得置评的机会。对于这点呢，加拿大多伦多政治系教授王慧玲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白衣人对储户施暴的时候呢，警方也在现场，这证明他们存在某种联系。王慧玲推断，当地官员呢这次对储户是采取外包式镇压，恐怕呢让民众是怒火中烧。这里要提一点的是呢，王慧玲她著有一本书，名字叫《外包式镇压》。他说呢，北京当局经常以雇佣暴徒和动员群众等方式来镇压民众，以稳定政权，并且呢与暴徒划清界限，借此来规避责任。王慧玲说呢，在郑州事件中，我们无法确认白衣人的身份，但是当他们与警察一起出现在现场时，这表明他们之间有关系。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百红从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北京称要守护港澳，坚决与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要坚决与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把香港澳门守护好。这一说法被解读为在美国和西方盟友采取一系列制裁后，北京市香港今后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讨论会上，对习近平7月1号在香港的讲话进行了解读和发挥。他说，习近平所说的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全体港澳居民都应警惕反中乱港、反中乱澳分子的贼心不死，必须对这些势力坚决打击，不留缝隙，坚决与美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把香港澳门守护好。出席了这场研讨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会后对媒体表示，夏宝龙的发言预示香港日后可能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升级中，香港无可避免成为打压对象，不排除美西方会继续在香港进行干扰和破坏，不断抹黑香港，并通过制裁做左右特区政府施政， 刘兆佳说，夏宝龙的发言还显示中央和特区政府有能力代表香港抵御外来攻势，抵制和压制，同时要令那些对付香港的外部势力付出代价。自从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和多个西方盟友对北京和香港实施了制裁，包括终止香港长期享受的经贸特殊地位待遇，对相关北京和香港官员实施财务和旅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30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与他们一起要求重新获得当局承诺给他们的自由。中国和香港政府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中国和香港的内政，但曾声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不会得逞。不过，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夏宝龙星期一的讲话似乎显示，相关制裁措施正在对香港产生不利的影响。
海峡论坛成促统大会，习近平加码拉拢台湾青年。北京主办的年度海峡论坛7月12号至14号于福建厦门举行，共吸引了约2000名台湾人参与。这是中共召开二十大前规模最大的一场两岸民间交流活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于会中致辞时再提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观察人士表示，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最重要的统战平台，今年还特别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信给台湾青年的桥段，加码拉拢台湾青年的意味浓厚。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宇宙编辑播报。
这一次呢是第14届海峡论坛，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7月14号闭幕，总共呢为期三天。它是在福建的厦门召开的两岸对话，它的主题呢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方式呢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其中呢它总共是召开了43场会谈，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主要呢是分别聚焦两岸的青年基层往来、民间文化交流，还有呢经济交流四大板块，总共大约是2000名台湾人出席了。周伟宏呢是来自台北，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海峡论坛。他目前呢在厦门大学攻读戏剧影视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他说呢，不少的台商通过论坛分享了他们在中国成功经商的经验，而且呢他也知道目前两岸关系呢紧绷，只要与中国同学谈论到敏感的政治议题，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极度的排斥，但是呢他希望两岸不要因为政治因素而中断交流。周伟宏说，
我觉得借由海峡论坛应该是要展现出来整个会讲华文的人的力量，两边彼此的仇视并没有有助于不管是台湾的经济或是大陆的经济，如果不要去谈政治敏感的问题的话，事实上两边交流都是非常深入的。
但是呢对于这次论坛，台湾政坛多数的绿营人士呢都把它视为统战的平台，还呼吁打算出席的台湾人不要沦为中共对台统战的工具。王志胜呢是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北京呢是年年通过海峡论坛来促进统一，早已经被看破了手脚。不过呢今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中共呢是为了替二十大前的海峡论坛制造亮点，甚至呢还上演了一出习近平给台湾青年回信的戏码。他说呢，这种极为八股的统战伎俩再次凸显海峡论坛的局限性，也代表中国从2016年以来大力宣传的台湾青年到中国就学、就业、创业和生活的政策呢是进展有限。王志胜说，
用这种虚无缥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跟台湾其实连结有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加上已经破产的所谓经济红利的行为，想要来笼络台湾的年轻人，我觉得这几年来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楚北京的伎俩，也不像过去容易的就被蒙骗，也只能视为海峡论坛已经变不出新把戏下的一个花招。
王志胜说呢，台湾的红统人士一如既往不会缺席， 今年的海峡论坛，那么北京呢是急需这类红统戏码来塑造台湾内部分歧的现象，但是呢红统人士在台湾的占比是非常低的。此外呢，中共虽然年年以各种统战红利来笼络台湾的青年和基层，但是最后呢都证明不过是泡影。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从台北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斯里兰卡代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斯里兰卡代总统克勒马辛哈星期天7月17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几个星期的民众抗议使这个印度洋岛国面临崩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紧急状态令说，为了公众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确保人民生活必需品和服务措施的供应，政府需要采取这项行动。维克勒马辛哈是前总理，上星期宣誓就任斯里兰卡代理总统。此前拉贾帕克萨为躲避因严重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民众抗议逃到马尔代夫，再前往新加坡，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斯里兰卡议会会长星期五正式接受了拉贾帕克萨的辞呈，并表示会在一个星期内选出新总统，已完成拉贾帕克萨未能完成的最后两年总统任期。议长马辛达亚帕阿贝瓦德纳说，选举将以快速和透明的方式完成，并呼吁民众营造一个和平氛围，好让民主进程得以实施。此前拉贾帕克萨不理会民众要求他下台的呼吁，导致抗议者冲进了总统和总理的官邸和办公室。抗议者星期四撤离了总统和总理官邸和办公室，表示他们达到了展示人民力量的目标，并希望确保抗争继续是和平的。73岁的拉贾帕克萨辞去总统职务是抗议民众的一个重大胜利。一场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通货膨胀失控，燃料和药品严重短缺，国家外汇储备告罄，于是民众坚决要求拉贾帕克萨辞职。拉贾帕克萨及其家族成员掌握政府重要职位，包括总理和财政部长职位，掌控国家预算的70%，他们被广泛指责管理不当，导致国家几乎破产。这场危机使国人感到震惊。斯里兰卡的人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产阶级，曾被赞许为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一个成功典范。维克勒马辛哈被视为与拉贾帕克萨亲近，他今年5月答应担任总理的决定被指责是为了帮拉贾帕克萨减压，因此抗议者也向他施压，要求他下台。维克勒马辛哈早前表示他会在新政府成立后下台，并敦促各政党选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但是两大政党立场对立，不答应组成联合政府。
欧盟对本周达成让俄罗斯解除乌克兰粮食出口封锁协议持乐观态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星期一7月18号表示，他希望本周能达成让俄罗斯解除对乌克兰、奥德萨以及其他地方港口封锁的协议，因为在许多国家出现粮食短缺之时，几十万人的生命有赖于这样一个协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财长访韩，推动创立有岸外包供应链，结束对中国原材料和技术的过分依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在首尔的一个主要政策演讲中呼吁盟国深化贸易关系，以巩固供应链，应对通胀，并遏制中国的不平衡贸易行为及主导关键原材料和技术市场的做法。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耶伦讲话稿节选， 耶伦强调，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利用他们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的市场定位来打乱我们的经济，施加不受影响的地缘政治影响。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